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舍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忧不清利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二的课程。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将一些一般初级的学佛大众常会感到困惑的问题，把它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一项一项的演说出来。前面一集的节目我们谈到了佛教中所说的法，是指三界中一切的事物通通都叫做法。法又可分为色法跟心法，色法是物质的现象，而心法则是心理的现象。佛教中所说的法，就是色法与心法的总集合。好，那我们来考考看大家，请问大家现在正在看的电视机是哪一种法？哎，是的，电视机看得到、摸得到，是一种物质，所以呢，它是色法。那电视机上面在放送的节目呢，是什么法？有形有色，所以还是色法。那么电视机要插电，请问插头里面有电，那这个电是色法还是心法？虽然电是看不见摸不到，可是呢，电是电子的流动，是一种可以被测量出来的物质，因此呢，电仍然是色法。再来，那么我们看得到电视节目，心里呢就觉得很欢喜，这种现象是什么法？是，这就是心法。我们的答案正确的话呢，心中想到，对嘛，我就想说这是心法嘛。在那边心中自言自语，这是什么法？哎，也是心法。这样子大家都会区别了吗？所以说法的内容有色法跟心法，不论是色法或是心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成的。比方说一朵莲花，莲花 原本是一粒莲子，掉落在池塘的泥土中，得到了适当的水分、养分、日光、温度，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就长出了根、茎、叶，渐渐的长大，成为一棵生长在水中的植物。到了一定的条件，在特定的季节，它就开始长出花苞，然后就开花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朵莲花，花的背后需要累积许许多多的条件，也就是许多其他的法作为缘，共同合合的情况下，才能开得出这一朵花。这一朵莲花是一个法，那么这一朵花它的因就叫做法性或法界，这个部分我们后面再说。也就是说，每一个设法有它的因，配合上适当的缘，那么这个设法才能出现。所以法本身要依靠因与众缘的集合才能出生，所以任何一个设法都是合合而来的，运集而来的。因此呢，佛法中就把设法叫做设运，就是说设法它是依着诸法运集而成就的。那么心法呢？心法的首要条件就是我们得要有视，比方说我们用眼视去看东西，用耳朵去听声音，用鼻子去闻香味，用舌头去尝味道，用皮肤去感受触觉，以及用意识去了知这一切的设法。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去感受设法，最后形成了自己心中的认知与判断。那既然设法是诸法运集而来的，我们的六个识也是这样子运集而来的。例如，当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是要依靠我们的眼视，而眼视能存在，它得要依靠有正常的眼根。如果眼根、眼球出了问题，眼视也就跟着一起错乱。例如说，年纪大了，眼球里面的水晶体蛋白质就会渐渐的混浊，所以呢，我们的视力也就跟着模糊了。这时候如果动手术换了一个人工的水晶体，那么视力呢就又恢复了。眼视，上一秒钟所看到的东西已经和这一秒不同了，这一秒看到的又和下一秒看到的不同了。不信的话，现在我们还看得到东西，下一秒钟把灯关掉，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影像就完全不同了？在每个刹那进入我们眼球的光其实都不同，所以当然所升起眼视的内容也会跟着一直在变化。所以眼视的本身也还是像这样子运集而来的。这样讲可以了解了吗？所以佛法中就把眼、耳、鼻、舌、身、意、识叫做视运。视运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了知色运。那要了知色运，首先得要接受色运。比方说我们要看得到花，眼睛得要睁开对着花，还得在有光的情况下。如果在黑暗中把花放在我们眼前，我们也还是看不到。 也就是说眼识得要接受花的色，我们才能看得到。所以呢，有了花，有了眼睛还不够，还得要我们的眼睛去接受花所放出来的光。因此呢，有了色蕴，有了视蕴，还要有受蕴。这样子，我们要看到一朵花，除了色蕴、视蕴、受蕴，还要想蕴、行蕴等等一起合合运作。后面的四个蕴，也就是视蕴、受蕴、想蕴、行蕴，它们都是我们心理的活动。所以呢，这四个蕴是我们的心法。我们整理一下，所谓的法包括了色法与心法，而色法是色蕴，心法则是视蕴、受蕴、想蕴和行蕴。刚才讲到眼睛接受了花的色，这个叫受蕴。所以呢，使得我们心中从原本对这朵花的不了知，成为心中有了这一朵花的形象出来了，这就叫想蕴于境取相。而我们从原本没有能看到这朵花，变成了看到了这朵花，这之间的过程，整个法的运行，从这个刹那到下一个刹那，再到现在，这之间的运行就叫行运。所以行运本身并没有一个实体，它只是显示出色运、视运、受运、想运的和合运行。凡夫众生生活在自己的五蕴之中，却不知道这样的五蕴世界乃是因缘和合运集而成，本身并没有一个实体可言，也没有不变的实性可说。众生还以为这样的五蕴法是真实的，是可以依靠的，是值得追求的。所以呢，为了满足自己，去追求五蕴法上的满足，不惜花费自己一生又一生的生命，一直为了追求五蕴法而不断地去造作新的恶业、善业、无忌业。也就是众生被这个法、被五蕴的世间、被这个五蕴法所欺瞒了。所以呢，五蕴法就像是一团乌云追逐在众生的头上，遮盖了阳光，使得众生见不到真如的光明。所以呢，又把五蕴叫做五阴。这五个蕴集之法，也就是五蕴。所以可以这样子讲，佛法中所说的法，整的来说，可以说为五蕴法。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样的五蕴法是如何的无常。我们讲的是波罗遮那帕塔卡拉的故事。他是释迦牟尼佛所收的第四位比丘尼徒弟。波罗遮那出生在一个有钱商人的家庭，家里富有，所以呢，波罗遮那从小不需要做苦工，也没有什么烦恼。依照当时的情形，女孩子到了16岁，父母就要为她安排相亲结婚的对象。当父母开始给她安排相亲的时候呢，当时波罗遮那他已经喜欢上了家里的一位长工，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了，又怕父母知道，当相亲的日子越来越靠近，两个人就决定要私奔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新生活。离开家里半年后，波罗遮那怀孕了。这一段期间呢，她的老公每天种菜、收割了，然后拿到市区里面去卖， 赚钱养家。两个人呢，虽然过得很穷，但是却很开心。这时候呢，波罗遮那就向老公要求，希望能够回去娘家待产，因为呢，自从他离家后，很想念父母。再加上当时印度传统的规矩，女儿如果怀孕了，要回去娘家生产。可是呢，他的先生因为担心回去后不被接纳，所以就不了了之了。直到快九个多月，有一天呢，老公就像以往一样出外工作，波罗遮那呢就收拾了衣服，告诉邻居，如果看到老公回来了，就告诉他一声，我回娘家了。老公回来后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追赶上老婆，答应要陪她一起回去。怎知道在半路上呢，遮那的肚子就开始痛了，于是就在附近产下一个小男孩。这样子又过了幸福的两年，波罗遮那又怀了第二胎。她和先生两个人呢，这一次就先讲好了提早出发，怀孕八个月就出发要回去娘家。大肚子的她牵着刚刚会走路的大儿子一起出发，一步一步的走向回家之路。结果那一天呢，却忽然大风大雨，雨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只好到附近的一个破庙暂时过一晚。这时候呢，忽然她的肚子痛了起来，感觉要生了。他看到屋顶有破洞，雨水不断地流进来，地面都是水。他就叫他的老公去外面砍一些竹子和叶子，来搭一块临时的屋顶。老公出去以后呢，他忍不住就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等啊等啊，快天亮了，老公也没有回来。大儿子哭，小儿子也在哭，他开始觉得难过，怕老公因为不敢陪她回娘家，就抛弃了他们的母子自己跑了。天亮以后，她只好自己一个人手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另一边牵着刚学会走路的大儿子，继续往娘家的方向走。走到半路，看到树下有一个人倒在地上，手上还握着一些树叶。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公，昨晚在这边采叶子的时候被毒蛇咬死了。于是他大哭了起来，孩子也跟着他大哭。没有办法，因为两个孩子还小，所以呢，他最后还是得带着两个孩子要尽快的回到父母家。走到了河边，由于昨晚的大风雨，河水暴涨起来，又由于自己刚刚生完孩子没有力气，河流湍急，他不敢同时带着两个孩子过河，于是他就对大儿子说，你在这边乖乖的听话，妈妈过去放下弟弟，很快就回来抱你。于是呢，他带着小儿子辛苦的渡过了河流，找一些叶片放在地上，把小孩放在叶子上，然后呢，再转身回去接大儿子过来。当他走到河中间的时候，他回头看看地上的小儿子，忽然出现了一只老鹰。他立刻想要回头去救他的小儿子，口里大喊大叫的想要把老鹰赶走。结果呢，另一边的大儿子看到妈妈怎么走过来了，又转头又走了，以为妈妈不要自己了。大儿子就赶快跑进河中找妈妈，结果大水就把大儿子冲走了。波罗遮那呢，站在河的中间，活生生的亲眼看到老鹰抓走了小儿子，另一边则看到河水冲走了大儿子。他无助的大哭大叫，几乎要崩溃在河水中。最后他一个人走路回到母亲家里，抬头一看，娘家已经倒塌了。他慌忙的问邻居，原来昨天晚上那一场暴风雨把大树吹倒，把娘家给压垮，自己的父母跟哥哥都当场死亡了。在一个晚上之间，他的一切都没有了，老公、两个孩子、 父母哥哥都死了，亲人死光了，家产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她走在街上，自言自语，口中都在念着老公、孩子、父母、哥哥的名字。见到人就问：“我的孩子呢？我的家人呢？”慢慢的，她精神错乱了。饿的时候，就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一件的不见了。最后呢，脱光了衣服在街上流浪，所有的人看到她都向她吐口水，要赶她走。有一次，佛正在为大众说法，佛有他心通，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得度因缘熟了，佛就使用了神通力，要婆罗遮那走进讲堂。婆罗遮那进来之后，就跪在佛的面前，旁边的信众们都吓了一跳，哪里来的一个赤裸的疯女人？这时候呢，佛就叫她的名字，婆罗遮那。他忽然就醒过来了，他看到旁边的人都在看着他，自己没有穿衣服，于是他就害羞地跪下，用手遮住自己的身体。旁边的人赶快找来衣服给他披上。他抬头一看，眼前的人竟然是佛。他嚎啕大哭，请求佛陀帮助他，他什么都没有了，全部都死光了，他好痛苦好痛苦，希望佛能帮忙他。于是佛就为他演说了诸法无常的道理。于是呢，遮那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他忽然觉得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平静心安。佛告诉他，以后你就在这边住下来吧。于是婆罗遮那请求佛让他出家，佛也答应了。就这样子，她出家了。她是一位很努力学习的比丘尼，她遵守佛制定的戒律，连一条也不轻易的违反。有一天，她和以往一样，一早就进入森林里去禅坐，晚上才回到，中午的时候才回到讲堂。在佛寺的时候呢，修行人是不穿鞋子的。所以呢，进入讲堂的时候要先在外面用水把脚底的沙洗干净。这时候他忽然看到第一桶水冲下去，水被底下的泥土吸掉了。他再拿起第二桶水冲下去，水被比较远的泥土吸掉了。到第三桶水的时候呢，水就跑得更远，但是还是被泥土吸掉了。他忽然领悟了，原来那第一桶水就像他的儿子，一来到人间就离开了。第二桶水就像他的老公，年纪轻轻的就死了。第三桶水就像他的父母，人生走了几十年，最后还是得要死亡。所以，原来人生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只要有出生，未来就有消失的时候。因此，怪不得佛说人要赶快修行，要赶快离开这样的轮回。于是在这个时候，他证得了出果。佛呢，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他讲解更深的道理。这位婆罗遮那女听完之后，马上就证得了四果阿罗汉。佛陀称赞他是声闻比丘尼当中持戒第一。好啦，那各位想想看，到底佛为婆罗遮那女说的法是什么呢？杂阿含经里面说到，五蕴啊，我们应该晓得，色蕴如同巨墨，就好像河水上面一直冲一直冲，河水上面跑出一些泡泡，这样的泡泡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妄呢？受蕴如同水上泡，想如春时宴，诸行如芭蕉，诸事法如幻。这样的五蕴，到底哪一个蕴是真实的呢？答案是一个都没有，它都是诸法蕴集合合而现起的一种现象罢了。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我与无我，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我与无我的正理，令学人明解佛法的中道义，从此永不堕入无我一切法空之断灭见中，渐渐可以进入佛法的真实正理，进而栽植大圣菩提见道的因缘。